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在周末啊，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啊，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跟大家来聊聊天啊。今天上海变天了，昨天上海是离谱的30度啊，高温，属于回光返照大概。然后今天就风雨交加啊，降温了，我估计秋天就结束了啊，接下来可能就。啊，
终于快要结束了。
不是终于啊，就在 每
就
年
没。
春天、秋天都很短啊，
很短，
一个月都不到。秋天的标志就是这个气温降到25度以下吧，差不多这个水平，这最舒服的一段时间。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15度这个水平了，那就有点冷，但是正好适合待在家里面去聊天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先来简单的点评两个事儿啊，一个是上次我们提到的一个。奇葩的开源项目，甚至都我觉得不能叫奇葩啊，它应该叫做源码的开放啊，或者源码的公布。古早的 MP3 播放器 WinApp 的开源项目，这个上次我们聊过这个事儿啊。那这事儿居然后面还有进展啊，在开源没多长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可能还不到，迅速的把自己的开源仓库删掉了。现在这个仓库已经不存在了。这个上次我们聊的时候啊。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虽然他这个很离谱，但是呢，他有话都说在前面了啊，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开源，中间我后悔就把它转成什么东西啊，搞什么双许可证或者修改许可证坑大家，那没有，一开始说得很清楚啊，你要改你就得接受这样的一些条款，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大问题，愿打愿挨嘛。结果不知道为啥开了一个月就删掉了，这事儿你们怎么看？
简单的说，就是老大一怒之下说："我不跟你们玩了呀
是不是太多人去刷 issue 这个？
！”对，就是被骂的嘞，有点恼羞成怒，干脆不玩。
对，我们这边有点数据给大家分享一下。对，我们不是做那个开源，像 GitHub 上面的一些数据分析嘛？对，那个赵真与 Frank 他其实也仔细看了一下，对，他其实热度挺高的 WinApp 这个项目。对，他开源一周以后，他就获得了8000多个 star，2000多个 issue。以及84个 PR，对，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它的协议嘛，它不会去核这些 PR 的。然后有800多个开发者参与了协作互动，对。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影响力指标 OpenRank，它当时达到了200多分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排名能够在全球82位，还是挺有影响的。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啊
对。然后呢，随着网友们进一步关注啊，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开发者还发现了那个他们的仓库代码里面还包含了一些 GPLv2 的开源组件，这就是又引起了一些争议，然后最后3周以后他就删掉了。
那这个山是不是有可能跟他自己存在着许可上的瑕疵有关系啊？
有可能的，是的。
因为它如果包含了不可切割的 GPL 组件的话，那它这个 license 是无效
对的，对的，对的。
的。那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就干脆先删了，不管是为了安全，还是接下来可能就不敢开了，都有可能啊。
哎，那不对啊！如果它里面包含 GPL 的话，理论上它该开源啊，它否则的话它不开是不对的呀。
对的
对，
呀，所
所
以
以
他
我就
这个
说
有
问
矛盾
题，
呀。
所以我
对
就说
的，
它现在是有问题的嘛，
对的，
它
他
就
用WSL 协议，
很怕有人把他的这个源代码搞了去，然后以此为理由就不遵守他的这个 license，然后就可以直接把它包装成别的产品了。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点担心这个？虽然我也觉得很无厘头了，现在就算包装个这样产品有啥用呢？你看这个也算软件行业内的了，但这个事件体现出他们的团队其实 WinApp 已经转手好几次了。现在这个准备开源的是第三手了，不知道多少了，但至少这帮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其实对开源这个事情不太有概念，
对的，不专业。
也没有请教一些专家，好像也没有，这事儿大概率就这样没了，结束了算是历史中的一个涟漪啊，浪
没
花
关
都不
系，
算啊，
没有啊，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发现它有 GPL 的话，这事儿没完呀。他如果将来不以 GPL 把这东西开源出来的话，这东西是有可能被告的呀。
被
就看有没
告
有人
好
告
像
他了。
也没啥太大的波浪，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已经不是一个商业产品， 如果他现在是个很赚钱的 business 的话，那还有点意义。
这倒是，
他现在已经啥都没有，那你告他最多放弃这些权益了，就不要了也没什么。好，那第二个话题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英特尔。英特尔这公司最近新闻还蛮多的啊，一方面前面有所谓的收购邀约啊，说高通已经发出了邀约想收购它，但是收购邀约其实不说明什么，只是有一家公司有收购的意向而已啊，提出来大家谈，那最后会怎么样这个完全不确定，这个是八字还刚开始没一撇，那撇才刚起手那个感觉啊。但是这种事情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觉得英特尔现在面临一个关键的节点，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啊。第一个是它大规模的裁员又一波啊，另一个是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相关的协会啊，已经做完评估了，说建议对他们进行这个风险评估和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事情挺大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国家的做事风格是这样，就是如果没有把握的话一般不会启动这样的事情，那启动的话呢多数已经是有相应的把握的，那这种大概率就会限制英特尔的芯片在关键部门的使用，这个限到啥程度不好说啊，严重一点的话就干脆就完全不允许使用，没那么严重的话就是要求一段时间逐步的替换，这个不论是那种情况啊，就是对它的未来的商誉或者是它的市场的前景大家肯定是看衰的，那立刻导致了股票的下跌啊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甚至也会引起比如说连带着的 AMD 的股票就会上涨啊，还有国内的芯片股会上涨，这都是在过去的两三周时间里面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英特尔其实处在这个很微妙的状态已经有一阵子了啊，应该有我觉得至少有好几年时间了，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在好早以前第56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英特尔的三个创始人之一啊，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贡献很大的一位大佬 Gordon Moore， 他去世了，是在2023年的事情。他去世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期聊了 Gordon Moore 的历史还有英特尔的发家史，因为他们那一批啊英特尔的三杰都是从伯克利出来的，然后是在肖克莱的那个实验室里面发明了晶体管的那一波人，后面又做出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然后催生了一系列的什么仙童啊德州仪器啊然后英特尔这样一些公司，英特尔起家之后彻底的改变了整个计算机的产业啊，英特尔跟 Microsoft 把 PC 彻底的推向了全世界，这一系列历史其实是很让人激动的。那这个事情是什么年代的事情呢？是8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事情，离现在也就40年，那现在英特尔就很可能是面临走到一个末路了，我们还是觉得挺唏嘘的啊。这件事情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以前总觉得是 AMD 会没它能撑，对吧？
对，
没想到先倒下的还很有可能是英特尔，
大概率是 AMD 真的韧性很强，
嗯，
好几次都觉得不行了。
所以就是觉得好像另外一个感想就是一家公司真的还是非常考验它的第二代第三代的领导核心啊，
对，
然后不行了就是真的就不行了，相比之下我真的还挺佩服 IBM 的
啊，是 IBM 历史比他们都久啊， IBM 是百年老厂啊，
百年，嗯
嗯，就算得上基业长青的，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百年的不多的，
就没了呀。
确实，
因为我们学院和英特尔还挺近的嘛，然后呢也合作。对，实际上像今年夏天的时候，那个英特尔的像学术大会，我们都去参加，感觉还挺好啊。甚至我们还参加他们的比赛呀、啊，获奖啊。对，感觉都还挺顺利的。结果一下子，对，当他们有这样新闻以后，而且我们同时还发现和我们合作的团队的部分成员甚至已经在被裁掉了，对，这个特别突然。
嗯，
感觉很快。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多少有预感的。
嗯，
就是外企的人嘛，他都比较职业化，他内部有多少波澜，他对外的时候他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哪怕明天就要开会讨论部门裁员了，他 前一天跟合作伙伴聊天，那还得表现得非常的专业。这个我接触过很多外企的人啊，他们这方面确实还是很 professional 啊，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但确实，英特尔这个呢，我觉得如果现在在英特尔内部的人还没有预感的话，那真的是挺奇葩了。因为英特尔这家公司啊，我觉得至少有10年了，在中国的英特尔的分部被大家戏称为是养老院，技术人员的养老部门。啊，你在其他
挺
的
好
公
的。
司拼搏的累了，想找个地方养老啊，英特尔是个好地方啊。或者原来在英特尔曾经打拼过的，在英特尔待了十几年、20年的人不少的，哎，他们都早就已经钱也就那么回事儿，生活也就那么回事儿，就但是也不想努力奋斗了，那就在那养老挺好的。这个现象其实在很多老资格的外企多多少少都有，但是像英特尔这么明显、这么广为人知的，我觉得还是挺突出的。比如说微软，微软的历史跟英特尔差不多的长久啊，然后微软的规模也很大了，大企业病也都是有的。但是这个养老院的竞争当中，微软争不过英特尔。我有一些同学和朋友在微软，那一般是微软的 R&D 的部门啊。比如说雅研院啊之类的，像我有个同班同学原来在雅研院，那经常加班的，虽然可能没有一线互联网大厂忙起来的时候那么忙，但是对他们来讲，加班或者是回到家继续去写程序、做算法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甚至于我那个同学后来他就 transfer 到西雅图去了，回到总部去了，他觉得总部比这边还稍微轻松一点。就是中国这边的研发中心雅研院的这个可能还更卷一点，但英特尔就不是，英特尔就是老早起码10年了，我听到这个说法至少是10年以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它内部的多少应该还是有感觉才对的。
联想到一个感觉叫做"温水煮青
嗯。
蛙"，就可能是在这个在那个养老院里面，每天都很舒服，日子渐渐的就过去了10年。
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兴起，甚至还没有到2007年，就是 iPhone 还没有发布的之前，我之前还用过那种早期的智能手机，什么 HTC 的、惠普的、Palm 的那些智能的手持终端。那个时候，其实英特尔已经意识到，接下来芯片的产业要向移动设备转移了。他们当时几个战略判断，我当时跟他们的人交流。他们说，未来芯片这个产业，一个是高端计算芯片，主要工作在 IDC 里面；第二个就是移动设备上的芯片，主要考虑能耗比。那都非常精准，那都是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高通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就他这些判断都完全对，而且他们就开始着手做低能耗的，专门为移动芯片的英特尔的芯片。哎，但是很奇怪，做了这么多年，这个移动芯片它只要做小了，它的功耗就有问题。就英特尔的芯片就很奇怪。他就一直做不过 ARM 的那个结构的，他们也尝试过 RISC，尝试过各种不同的体系架构，突破他原来的那个 x86 的限制啊，各种尝试都做过，技术能力显然也不会差，但是他就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给我感觉就是说，好像这个就把他们卡住了，一个技术问题把他卡住了。我说啥情况啊？他们也就说不清楚。那到后来这几个 ARM 的厂商起来之后，他就越来越跟不上了。然后呢，他跟 AMD 也同时都尝试从芯片跨到主板，然后跨到显卡，但是 AMD 的显卡就做起来了。现在虽然比 NVIDIA 差一点，但是 A 卡、N 卡至少是有两个选择。英特尔就一直不行，就很奇怪。所以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啊，这个一定是跟他的管理团队有很大的关系，跟企业的管理和治理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具体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不在其中啊，也很难评价。但我们知道肯定是出了问题的，啊，这是我的一点感想。OK，这两个小的话题我们点评完了，我们下面来聊聊几个主要的话题。第一个呢，我们聊一聊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奖经济学啊，这是两个很拗口的概念啊，但是我们拿来一起来讲。我们听友群里有好几个听友都说很想听我们聊一聊。评价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其实说实话，我就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对今年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奖是西方经济学里面最无聊的一个分支，就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有若干不同的流派，我们国家当然主要讲的是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是从德国的古典的哲学里面分出来， 然后又经过了马力的一些改造，然后呢又在我们国家的这么长时间的实践里面，它又进行了很多适配性的修改。所以其实我们的政策经济学呢是比较实打实的一个学科，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它的内涵其实是很深很深的。要精确的理解这个东西，并且把它运用到我们实践中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其实是很有讲究的。但是呢它其实很有意义。啊、但是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不一样了。它是个非常无聊的东西。为什么无聊啊？我简单的吐槽几个点啊。你们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它是研究政治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反作用。你既然是研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的，那么很显然现在世界上实现了现代化的就是两套制度，一个是西方的那套制度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二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嘛。这两个客观现实上都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那么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没有人研究中国的制度？你只研究西方的制度，然后研究那个制度对经济的影响，那过去几十年里面世界经济绕不过去的一个主体就是中国。那如果说你推出了很多制度上的结论，说啊这个制度对经济好，那个制度对经济不好，然后这个结论只考虑了一类国家，没有考虑像中国这类国家，如果你放到中国去考验的话，你发现那些结论都很有问题。那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它怎么能说自己是一个科学，或者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东西呢？所以我说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陷阱，就它实际上是在自己国家家的，或者我们经常开玩笑就是水论文的一个体系。所以他们现在处在这个阶段呢，就是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他们这套体系其实已经不灵了，已经不对了，已经跟现实世界脱节了，但是他们还不想承认，还在继续念一样的经，在等待一个奇迹出现。这个奇迹出现呢，把跟他的理论不符的那个该死的中国干掉，那么他的理论就重新成立了。他们在等这样的奇迹。比如这次经济学奖出来之后，立马那惯例的就有一堆人开始写吹捧的文章，顺便卖书啊。后面我们讲卖书这件事啊，他们所引用的这几位经济学者的一些言论或者他们的理论里面，你随便挑几段你会觉得特别好笑。比如说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著作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民主制度可以通过增加投资、鼓励经济改革、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减少社会动荡等渠道促进经济增长。这也证明了民主国家更倾向于投资公共物品，推行有利于广泛人群的经济政策的理论假说。如果你光看这句话的话，你会觉得这句话如果出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人大的主报告，或者我们党的会议的主报告里面，就觉得哎挺对的， 我们就是这么干的。就这句话你看完放在今天，你会觉得哦，那这么看的话好像中特社是比美国更民主的国家和制度啊。还有另外一句话，比如他说民主制度的成功表现有哪些例子呢？经济增长、腐败控制、和平与政治稳定、大量的公共产品。这个听上去又像是在说中国，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除了美国有大概中国几分之一的经济增长以外，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发达的所谓的民主国家，它的增长都完全谈不上，在过去十年大部分甚至是停滞的啊。那反腐这个，我想现在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严厉的反腐的制度，甚至很多人中立的认为中国现在的反腐制度有的时候已经在阻碍经济发展，这个观点甚至不完全错啊。实际上我们是牺牲一些经济发展的速度来控一个基本盘，还有和平和政治稳定，这是我们最看重的啊，一天到晚都在强调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拿着这样的感受去问这些经济学者，你说啊，你们这个民主是在说中国吗？他们会吓死啊！他绝对不是说中国，他说的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定义，就是那几个国家才配称之为民主国家，绝大部分国家是不配称为民主国家的。他们这个民主是非常狭义的一个民主。但如果你仔细追问他，你说这个民主到底定义是啥，他们其实也说不清。而且经常他们在修补这个民主的定义。我给大家讲一个经典案例，美国有一个政治学者，也是一个专栏作家，叫 Fareed Zakaria。 这个人非常有名啊，他是外交事务杂志的一个固定栏目的编辑，他也是相当于公共学者。 他在1997年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啊，一篇雄文叫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就是非自由民主的兴起。这个文章为什么我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章呢？它的背景是这样啊，就是91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了，然后美国就顺势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在全球布局，对东欧、南美、亚洲、非洲等一系列国家进行了 regime change， 就是政权更替，用他们的话来讲叫民主化改造，把他们改造成、哎、他们认为的民主体制，其中最核心的标志就是普选、啊、选票民主。关于这个过程，他们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第三波民主浪潮，非常得意的，是一个被认为是美国的重大成就。哎，结果过了几年发现不太对劲啊，这些改造之后的国家呢，就不论经济啊民生啊都没有见好，反而有些更差了。于是帝国的这些大祭司们啊，这些学者们就开始研究这咋回事啊，这必须有个解释啊。啊，他们原来被苏联蛊惑了，所以水深火热，现在苏联解体了，我把他们改造成我们这种民族形态了，怎么反而也不太对了呢？啊，这必须有个解释啊，不然的话严重损伤帝国声誉啊。啊，这一波研究的结果就是 Zakaria 的这篇很重要的文章啊，叫 Illiberal Democracy， 就是非自由的民主。他大意意思什么呢？他最后的结论是这样的，他说民主也分的，我们美国这种呢叫 Liberal Democracy， 就是自由的民主，而他们那些失败的呢就叫 Illiberal Democracy， 就是不自由的民主，非自由的民主。他们虽然实现了票选民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跟我们还是不一样，骨子里的精神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失败不是民主的失败，是他们那种非自由民主的失败，我们这个自由的民主仍然是牛逼的。
又甩干净了。
啊，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西方的这些东西你看多了你会觉得他们都是神学、啊、都是信仰支撑的，最终就是意识形态化的。所以我就说今年的这个经济学奖我就没啥欲望去聊啊，就它又不像物理学奖那么好笑是吧，我们可以笑、啊，就不像22年前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有一个得奖的是伯南克啊，前 Federal 就是美联储的主席。伯南克虽然很多梗，很多人也不喜欢他骂他，但是客观来讲从现在回过头去看去定位的话，我们认为他至少是给帝国续命的一个大功臣。那、啊、这个续命当然有很多副作用啊，但是至少续到了啊，续到现在还挺好啊。一时半会儿出不了这个崩溃的状态啊，那这个至少它是有实用性在里面的。然后你看去年经济学奖讲的是那个搞定量微观的那位女士啊，那个女的经济学家，她那个就非常实际非常现实，她做了大量很细致的数据搜集整理排错进行建模，然后分析出来一些具体的结论，这些结论确实对于职场上女性的收入啊，包括各方面的合理化平等化是有建设性的帮助的。就是西方经济学里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微观的东西呢多少是有用的，它至少能反映一个客观问题，并且得到一些有价值的逻辑的结论，能不能够很好的指导实践呢不好说，但多数有价值。那宏观的其实就很难了，这个宏观的经济的分析通常就是我刚才说的，它会忽视中国这一部分，只看美国的部分啊、美国这部分它还是有取舍的、啊、那它一旦把中国放进来，它那个理论就一定是不成立的，然后它就暂时不看、啊、把眼睛蒙起来，然后像我刚才说的、啊、不承认，等奇迹出现。那如果宏观的里面还是跟政治挂钩的，那完蛋了，就我刚才说的就越来越像一个笑话，所以没有太多可聊的，只能简单的吐槽一下、啊、这个你们怎么看？
我稍微补充点别的啊，其实刚才在说到这个修改自己的观点，最著名的应该是弗兰西斯·福山，对吧？当年苏联解体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
对。
然后后面发现，哎，没完这事儿。然后他后面也改正了、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其实到后面，我曾经看到过一本一篇文章还是什么的，对他的介绍，就是他是国内的一个专家叫刘玉，他讲了一个比较政治学，其实里面的观点我还挺认的，他就说不能够只比较这个政治制度，还要比较的是执政能力，
对，
或者叫执行力，就是制度是一个方面 啊，你有什么样的制度，或者是选举，或者是普选，或者是什么样的流程，这种规范性的东西，或者是法条性的东西，这是一部分。但是最后你执行的怎么样呢？这是执政能力的问题。
对。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他自我的修补。就是福山，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他还是在不断的尽可能的往好的方向去改进的。这个我还不太愿意嘲笑他，我觉得他有些东西还可以。至少在这个比较政治学里面提到了执政能力，这个是有意义的。所以等到看到诺贝尔经济学的时候，今年的这个经济学奖，他的这种啊，把政治制度直接跟经济发展这个关联起来，也不考虑执政能力，完全忽略掉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他整个这个价值都是空的。
对啊，就是水论文的嘛，我觉得。就跟现在的很多人比起来，福山真的还算学术功底以及操守都还是比较好的了。
对。
我们张维为很多人也看不上的，但其实张维为也提过刚才你说的执政能力那个问题，他引用的概念叫 good governance 和 bad governance、就是良治与劣治，就是良治代表了制度以及制度的执行，还包括了人才的选拔啊以及考核这一系列东西，综合起来比较才是一个完整的制度性比较。这个跟福山的刚才你说的提法其实是一个性质的。
对
啊，这两个人还搞过辩论啊。这个张维为最早出名的时候就是跟福山那个辩论是很大的一个契机，所以后面有人在网上说张维为一个外号是蝙蝠侠、啊、就是没事就就没事就把福山拖出来鞭尸的那种啊。当然他们当年辩论的时候主要讨论的话题其实不是历史终结论，因为那个时候福山已经承认历史终结论是不成立的了。他们当时讨论的一个话题特别好玩，就是福山说，哎呀，小布什是我们选出来的最差的总统，然后张维为就说不是的，后面会越来越差。
天哪天哪，神预言啊。
这个也是张维为经常很得意的拿出来讲的一个故事、啊、
可以可以、
非常有趣、所以这个题外话说回来，就是 我同意刚才老庄的说法，福山相对而言真的比现在的一些比如像布林肯这种那要强多了。当年福山曾经是美国的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室的主任，这个还是可以的。
对，所以我一个感受就是像经济学里面有非常多这些流派，大家都在重新定义经济学这个概念，然后呢一旦有一些解释不了的就去给它去贴一些限定词，或者是加一些什么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经济学类似这样一些说法，然后呢又能够去自圆其说。但是呢有一个点我觉得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呀，他们除了去修改或者是补这些东西以外，我感觉他们特别会去讲一些故事和宣传，让大家认为，哎，这些就是经济学，包括把各种各样的一些内容写到教材里面去，然后呢去写一些像经济学通识的一些书籍，对，包括他们的这种发奖的这种行为，对，其实都是在宣传这些东西。对，至少我觉得像我身边其实也挺多的，就觉得啊，好像他们说的那些就是经济学一样。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有误导的一个点。
所以拼的是定义。
对。
就是别的学科，数学啊、物理啊、我们计算机科学啊，主要拼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嘛，就是发现问题和给出解决方案、或者给出理论性的规律啊，这是我们追求的。经济学以前也是追求发现规律的，就是总结现有东西预测未来，后来发现这个实在是难啊，做不到，现在就变成定义学了，反而是拼定义了。
以前在学校的一些课程书籍其实还叫西方经济学的，现在就没有西方了，它直接就叫经济学，经济什么什么，这个我觉得还是特别局限。
这个也是我一直纳闷的一件事情。当然有一段时间啊，我们这个改革开放前十几二十年确实是以努力的学习，就是随便谁都学，只要有用的我们都来学，这个其实是好的，也是我们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开放嘛，很 open 的态度，很虚心的去学习，其实是好的。而西方经济学发展这么多年，有很多的理论的表述，还有很多理论的案例，然后等等这样包装的非常好，是很有蛊惑性和欺骗性的。 这个东西跟我们学国外的比如工业化的一些实践啊，一些科学上的一些方法啊，一些产业的方法，甚至企业管理的方法，其实都还有些差别。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它很多是定义学的概念，它定义的很好，让你觉得很好，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能够解释现实问题呢？在刚开始的大家都有点迷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讲，就是我们很多东西用西方经济学那套真的就没法解释，它是完全不兼容的，你必须发展自己的理论。从根本从本质意义上来讲，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更适合我们一些。当然我这是外行啊，我也只是一般性的爱好者，就是马克思主义里面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是我认为最通识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从小就有学，但是由于上课的老师的问题以及教材啊各方面的原因啊，就不那么有趣，大部分老师讲的不好玩，孩子们也就不爱听也不爱学，所以很多都没学好。我是念大学的时候大量的读了这些书，然后突然开窍了，我觉得东西很重要，然后直到今天我觉得都能帮我解决很多问题啊，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但是西方经济学那套从理论的严谨性和努力去解释现实问题的价值和能力上，我觉得真的不如我们这一套东西。我们这套东西最上面是德国人的古典哲学发展过来的，在这方面不得不说德国人真的比美国人强啊，虽然人种上他们很多混了啊，都差不多，但是可能有历史和文化渊源吧。我觉得我们这套真的更思辨，更有实际的逻辑和实际功效一些。但是我也说很奇怪呢，就是国内的学科的设置，包括这些大教授们的学术研究的方向成果，教书育人的方向，好像都还是西方经济学那一套。这个在改开早期我觉得可以理解，但四十年过去了还一点都没动，这个惯性也太大了。
对啊，包括发表的所有的一些期刊论文都是西方那一套的，以发表那个体系为荣。
哎，太奇怪了，还憋着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吧？绝对不可能，诺贝尔经济学奖绝对不可能发给中国什么和平奖文学奖都有可能发给中国人，就故意恶心你，但经济学奖是不可能发给中国人的，因为你发一个经济学奖给中国人是不可能恶心到中国人的。所以这个诺贝尔奖里所有的里面最不可能给中国的经济学奖啊，中国的经济学者不要做这个妄想了好，既然经济学靠定义啊，我们也来定义一个经济学啊，我们定一个叫诺贝尔奖经济学
你好，
这诺贝尔奖现在已经本身已经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了，可以用来刺激一波经济，跟双十一一样，最近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有很多文章你觉得不可理喻，不知道他在说啥，但后面一看啊，原来是在推荐一系列的书啊，诺贝尔奖得主的书，这个不仅限于文学奖啊，我在文学奖公布的当天就看到微信读书的书城里面排行榜前面几个全是那些这次的获奖者的作品了。那这个不仅限于文学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经济学奖，这些人的作品都立马被翻出来整理成册，附上链接，大家可以去买了。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
这个已经不只是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说怎么说法呢，就是总要卖书嘛，那么他们每年总会等一些重要的热点出现，然后借这个就会卖点书，比如说有人死了，对吧，比如说这个俄乌战争起来之后，那个乌克兰相关的书就很好卖，他们都会要这么弄。然后当然每年的诺贝尔奖是固定的嘛，诺贝尔文学奖一出，那么那个人的小说就可以赶紧卖，对吧？那么经济学奖一出呢，相关的，所以说实话，物理学和这个化学对他们不友好，不太好卖书，太难了。
那书好难卖的。
对，但是经济学奖总会有人要看看的，好像就能够懂点经济学了啊。这个，尤其是那个像《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啊，这本书多好啊，一听就很大众可以阅读的书。
对。其实微观经济学那些很多人还不一定读得懂，
是啊，公式太多了呀。
对，政治经济学这个它完全就是大白话，这个太容易懂了啊。
然后下一步就是就是有那种传道式的一种心态， 就是他们会在国内就是说看那个大神他对我们的中国经济有哪些指示，一二三四，其实不是大神说的，但是呢他一定会把大神的话然后再搞一搞，然后转一转，或者说是引用一下，或者再修饰一下，然后说这说明我们中国经济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然后我看到的最离谱的一篇文章是那文章感觉就是 ChatGPT 生成的，
嗯，没准真是
非常提纲性的，就是啊，第一、第二、第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啊，这个然后就一段一段的引完了，展开每一条都展开，就是说。每一句话都能展开到三到四条，像模像样的，唯一的就感觉不是人写的。
我觉得大概率可能真不是人写的、
嗯、
因为这个玩意儿太适合现在的 LM 来干了。
对，
你把这个获奖者的作品搜出来然后灌进去啊，写一份推荐这些作品的摘要啊，这个事儿 LM 太擅长了。
嗯、
啊、大概率不是人写的。
而且我觉得出版社这个做法其实可以极大的提升他们的营销效率。
对啊，这种文章生成出来很可能比一般小编写的还靠谱啊。
对，很有可能，小编又不懂。
或者说小编如果想懂一点的话得花好多时间。
嗯，
这个真干不过 AI。
我就每次因为这些奖都会多买一点书。
嗯，
好吧。
对，书商也特别会营销这些东西，嗯，再加上他们就像前面说的，挺会讲故事的，一看哎，就觉得自己能够读懂，对吧？又长了一些知识。
因为你欣赏的看也好，批判的看也好，看看总归是没坏处。
对的，对的，
嗯，
成为他们一个很大的宣传的一个口径了。
所以简单的说啊，我们上次也聊了诺奖里面的前面几个奖。这次又聊了经济学的这个事儿，就像刚才说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热点，大家都要去蹭一蹭。我们也不能免俗，我们也要蹭一蹭。那区别在于我们没有什么卖书的企图，就纯粹是为了我们自己聊着好玩啊。说实话呢，有些东西呢是很值得去看的。我个人评判的一些看的标准是这样的。第一，它有教育能让我学到东西、啊、第二，它可能提供一些反面的教材，让我在看透一些骗局或者批驳一些错误观点的时候更充分有据、啊、这个好的坏的两面我觉得都可以。第三呢，就是既没有什么启发也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反面教材，但是就是看着可乐，我觉得这种也值得去看，就是人嘛是吧。你总要找一些东西来放松自己，让自己情绪更好啊，更好的投入到有价值的事情当中。所以如果不是特别耗时的话，能让人觉得娱乐，达到娱乐效果，我觉得也挺好。如果这几个都不具备的话，那就真没啥太大意义。比如像这次的经济学的这几个啊，至少对我来说，他那套把柄我都已经看透了，我也没太大兴趣去重复再看了，又不好玩，那可能我就没兴趣了。但如果有些还好奇，哎，他的东西到底是在讲啥？为什么节目里面我们把他说的这么的没内容？我很好奇，我去了解一下。哎，这个我觉得也挺好，你也不妨自己去判断一下，看我们说的对不对啊。好，那关于诺奖的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估计今年诺奖我们也不会聊其他的了啊，就到此为止了。但今年诺奖真的是很离谱啊，是可以在历史上写下一笔的。我们明年可以来验证一下，到底是一路下坡冲下去了，还是今年只是一个例外啊，可以明年再来看一下。
总觉得又想起张维维的那个话的，会更差的。
嗯，是。
嗯，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科技大会啊。今年到年末了，又开始了这个会议季啊，各种大会都开始了。我们老庄跟王老师最近也参加了不少会，我这边呢就有一些老朋友想邀请我参加会，但我偷懒我不想去啊，但是我有兴趣聊聊他们这个会。这个会呢就是由声网办的一个叫 RTE 的一个大会。这个声网我待会会简单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干嘛的，以前跟我也有一些渊源。我先说一下他们这个 RTE 大会是聊啥的。 RTE 这个词呢，它原来这个大会是叫 RTC 大会，不叫 RTE， 叫 RTC， RTC 是技术里面的一个专用的缩写，叫 Real-Time Communication， 就是实时通信。这个概念是由来已久啊，有大几十年的历史了。什么叫 Real-Time Communication 呢？实际上就是非 Real-Time 的跟 Real-Time 的，实时的跟非实时的，比如电子邮件，还有即时通信，这些都是非实时的。我发过去有多大的延迟，问题不大，哪怕几秒钟，不太影响，说实话。那 Real-Time 呢，就是尽可能要小。Real-time 这个词其实上也是一个有点模糊的技术概念，在有些系统里面，比如说 Real-time OS 啊，这个实时操系统，那要求是几毫秒以内，一个毫秒以下的响应时间，这种一般用在一些很 critical 的系统，比如说飞机的导航系统啊，那它的响应时间就很短很短，而且永远不许有大的这个 latency 这个延迟，否则会有重大的安全风险啊。还有通信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操作系统，比如说交换机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功能，这个也是要求非常高的，它是一种实时操作系统，那么就要求你这个软件程序里面有很多地方啊，都要把这个延时的东西要看得非常的重啊，这种叫 real time。 那 real time communication 最早的应用是什么呢？就是视频会议啊，我们多个不同地点的人搁在一块儿开视频会议或者语音会议啊，那这个延迟要越小越好啊，领导在北京讲了一句话，我下面过了三秒才听到，那我咋交互啊？视频会议大家十来个人几十个人在一起开个会，每个人讲话对方要很快听到的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对实时要求很高，一般来讲100-200毫秒以内要必须要能够达到对面。那最早的这个 real time 的 communication RTC 呢，是借助一些通信厂商的硬软件的方案，就是所谓专用的视频会议系统。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做软件做集成的话就都接触过，有一段时间大概在00年代，全国的很多的政府部门啊，大的企业呀，都投资在自己内部建视频会议系统，就是为了解决多地的异地的协同的问题，异地开会的问题，那都是专门的线路啊，拉专线，专门的设备做音视频的解码，编解码优化，然后有专用的桌面端的视频音频的采集的设备。最早在这一波里赚到钱的就是那些通信的厂商，比如说著名的 Cisco 啊，那个时候大量的这种东西都是这些通信厂商去卖的，而且都挺贵的。后面随着00年以后啊，就是 Web Internet 起来之后，这些设备就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过于专用，太过于昂贵了，我能不能就Internet 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好，带宽越来越大，延迟越来越小，我为什么不直接借助 Internet 来做这个事情呢？好，于是就出现了专用的视频会议系统以外的一个分支，叫 Web Conferencing， 就是基于互联网的会议系统。那这个呢，最早也是 Cisco 做的， Cisco 买了一家公司叫 WebEx 啊，而这家公司就是专门做基于 Internet 的视频会议系统。这个 WebEx，我原来有个同事，他就是 WebEx 出来的，也在我们听友群里面，这个从 WebEx 出来的做他们的产品的。那 WebEx 还出来了一个著名的名人，就是袁征啊 ，Eric 袁是 Zoom 的创始人。他出来创建 Zoom， 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看作是 WebEx 的下一个迭代啊，就是跨设备的移动端设备各种各样的全球部署的这样的一个 Web 的会议系统。那这些系统其实它底层的逻辑是类似的，我们可能有搞技术听过一个词叫 WebRTC 啊， WebRTC 就是 Google 发展的一个技术，就是在 Web 上面去实现 Real-Time Communication， 那里面就包含了终端的各种各样的组件，然后还有核心的用于在互联网上快速的分发音视频流的这样的一系列的 Codec 啊，编码解码器。那这些技术在过去的这些年发展越来越成熟之后，在我们国内可以感受到的就有两个很重要的应用场景，一个是在疫情期间大发展的几大互联网会议系统啊，腾讯会议、飞书、钉钉等等啊，他们都有非常好的在 Web 上做实时的会议的这样的系统。第二个就是互联网直播的进化啊，互联网的直播也经过了好几代啊，最早的直播呢是广播式的，就是我一个主播把我的本地电脑的视频音频流编解码之后传到一个服务器节点， 然后这个服务器节点把它分发到更多的服务器节点，在世界各地的听众观众就可以从离他最近的节点连接上来，流式的去访问这个音视频流。那这个访问呢，它是有延迟的，这个延迟在早期的直播里面不太是问题啊，少则两三秒，多则8到10秒。最早斗鱼做游戏直播的时候，好像它缺省是10秒延迟啊，就是它不管延迟多少，它广播出去的时候就是它可以加一个10秒的延时，这样你延迟还是什么别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我发个弹幕会很快就到达很多人的地方，因为弹幕传播的比音视频更快啊。很多时候我是看到别人弹幕说了个啥，哎，结果我这过一会儿才出现，因为各地的音视频流的延迟不一样啊，这个是最早期的。但后面就开始出现一些很特定的需求，比如我当年在沪江我们做的系统，我们要把这个直播系统应用在教学场景。那教学场景通常是小的团队，10几20个人或者30-40个人，但是呢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因为经常会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互动。举个例子来说，我老师出了一道题，选择题啊，所有在教室里面的孩子们马上就答题，然后我可以实时看到大家答题的结果，有几个人对，几个人错，然后我就立刻跟大家说，你看啊，我现在看到了啊，有几个同学做错了，谁谁谁，你选 C 是为什么啊，这些互动都是准实时的，要求延时非常小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提了更高的一些要求。所以当这些场景开始出现，然后后面还有另外一些场景，就是要求实时互动更频密的一些直播室啊，就是在直播的环节当中它需要跟直播室的听众有更直接的互动。这里面像 Clubhouse 这种音频的，还有我们以前一些应用啊，它是小范围的视频直播，那这里面甚至有些擦边球什么的、啊、都很正常，在那个年代都对于在线上的音视频直接实时的互动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这个时候呢，基于 WebRTC 的技术啊，就发展出了一整套的，从编解码的算法到终端的一些库，到 IDC 的分布，到专门给实时音视频流做的这些我们叫 CDN 啊，就是内容分发网络。内容分发网络以前是分发文字啊、视频啊这些对实时要求不高的东西，那现在需要分发实时的音视频流，那这个需要很大的改造。这种 CDN 跟传统 CDN 不一样啊，需要在很多机房部署很多特殊的软硬件模块，那这些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生态。那么声网其实就是做这个生态起家的啊，声网的创始人赵斌，他原来是 YY 的 CTO， 跟李学林一起创办 YY 的，然后后来 YY 上市以后他退出了啊，然后就成立了声网。他和他的团队都是非常非常技术出身的，所以他们就努力在做的是把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做成一个 PaaS 的服务，因为这东西门槛非常高，一般的企业根本没法自己全部完成，不论是编解码的这些算法和应用，这个就有一定门槛，然后更大的门槛是要在全球的机房去部署这个实时音视频网络的 CDN， 这个难度就更大。所以他的想法就是我们把这个变成基础设施啊，就相当于是 RTC 的一种 infrastructure， 一种云服务啊，所以声网就是这么起来的。他后面赶上了几波红利啊，直播的红利，然后在线教育的红利，然后一些游戏啊，网游相关的他们都做了，所以发展的一直都还不错。他们以前就一直会开这个跟这个有关的技术大会啊，就 RTC 大会，后来就可能因为 RTC 这个词太过于 general， 太过于泛用了，后面他们就发明了一个自己的缩写，然后这个会的名字也改了，改叫 RTE 了。 RTE 什么意思呢？是 real time engagement， 就相当于就是说以前说 communication 还比较局限，就是通信，现在 engagement 就是互动接触啊，就属于更广义的一个词，可以装更多的进来。比如他们列举了这个 RTE 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场景啊，比如说 RTE 加社交，那就是实时的音视频互动，比如说 FaceTime， 那有多人的 FaceTime， 还可以一边 FaceTime 一边大家一起玩一个虚拟游戏啊，这个属于社交或者泛娱乐。还有比如说秀场的直播啊，虚拟人的直播啊，虚拟演唱会啊，还有直播电商啊，就直接下等等，这些东西都通通的相当于是一种 real time engagement。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就是游戏，这里面包括云游戏、在线的多人游戏，比如像剧本杀，还有游戏语音，像大家组队去对 对战的时候，大家需要同队的队友之间需要有一个实时互动的耳麦，这个其实对实时性要求也非常非常高啊。那这个也是一块，还有直播间的一些互动小游戏，我刚才说的现在也非常流行啊，就是直播间甚至比如说两个 UP 主在同屏去做 PK 啊，有一些互动，然后跟观众之间有一些互动，这些通通都是 RTE 跟游戏结合的。还有比如说协同办公，那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什么腾讯会议啊，这样一些东西以后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远程的 peer to peer 共同工作，这种现在还没有真正普及起来啊，但以后也许有可能。然后就是智能的穿戴设备，还有什么 VR 这一系列东西啊，这个也是，如果它是在网上要协同的，不是本地单机的话，那么也会涉及到 RTE 的问题。再就是教育啊，这个教育就有非常非常多应用场景。还有一些就是专用的体系了，比如说医疗。这个医疗其实现在我国已经算发展的非常好了，有那种远程的诊断和远程手术啊。最近大家如果关心的话，这几年时不时会冒出来一个，就是啊，世界首例远程的什么什么的手术啊，那个也非常牛逼啊。就是比如北京的专家组远程的给四川的一个患者动手术，那这就是极低延迟，借助 5G 网络的，当年宣传 5G 的应用场景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啊。所以 RTE 的概念是相当的广泛的，而声网这么一家公司呢，它说实话是非常技术型的一家公司，就是它做的是一个 infrastructure， 做的是一个通用的线上的云基础设施。那它要去办一个大会的话，很容易就搞成一个非常技术性的工程师之间的交流了。那这样大会有意义吗？意义也不大。所以我也很好奇啊，他们这个会开到今天这怎么吸引人去参与呢？我仔细看一下他们今年的一些内容啊，就很好玩，就是一个非常技术驱动的企业，他去办大会的时候怎么去蹭热点，怎么去跟一些大的热点建立一些有价值的连接啊。我说是蹭热点啊，其实还好，不算是那种硬蹭的。他们这次的一个主旨演讲是他们这个 CEO 赵斌去做的一个主旨演讲，他们是26号吧，在北京开这个会，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啊，然后可以找到他那个主旨演讲，叫从 WebRTC 到生成式 AI 的 RTE， 从实时的 communication 到实时的 engagement， 这个应用的场景其实大大的扩展了。但是所有这些场景的底下，它的核心的技术点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其实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我只是这么理解，就是这个延展其实包含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技术进化。比如说他们提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 AI 时代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进化，就是他们叫 AI infrastructure。 这个概念其实现在在中美都非常非常热啊，就大家都发现了 AI 是一个重资产的领域，需要投入大量的硬件和一些基础服务。那么这个有没有可能把它通过规模化啊，集中成一种基础设施，就像我们发电大的云服务，它集中之后成本就会降低，然后再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其实就会比你单独去建要便宜，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现在挺多的大厂，或者不一定是现有大厂，可能是有钱人他想进入这个领域的话，都在考虑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声网在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是这个 AI infrastructure 里面的一个子类啊，就是跟实时音视频有关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做得很好，这是他们在讲的一个故事。他们还有一个演讲的题目更有意思，叫 AI 的600亿美元难题，从基础设施到商业化落地。这个主题我们之前讲过，对吧？我们这个节目里我专门这篇文章我拿出来跟大家做过分析，就是早期的AI 投入全都是投基础设施，投硬件算力啊，然后投能把这些算力发挥到极致能够出活的那些算法厂商，比如 OpenAI， 这个投入已经非常巨大了。所以上次我们节目里我给出的一个预测就是，资本其实会开始越来越谨慎，因为他们现在想要回报。那你怎么从基础设施到商业化落地？实际上就是说，假设已经布好了非常好的 RTE 的基础设施，有哪些场景可以落地赚钱？这个是他们这次会议的一个主题啊。他们专门为这个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场景，邀请了一些人来做报告。比如他们有两个分论坛，一个分论坛是讲 AI 大模型的实时互动应用场景的落地，请了国内几个大模型的，比如阿里啊、智谱啊，他们的人来讲 他们的 AI 落地在一些实时互动的场景是怎么跟声网的这些音视频的部分结合起来的，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线上的一些协同，线上的一些直播互动等等怎么玩的。另一个话题也非常有趣，就是讲实时互动的一些出海的案例啊，这部分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经典的案例是抖音啊，非常成功的。我前两天正好跟一个朋友聊，他最近跟快手旗下那个可灵啊，做 AI 生成视频的那个子公司在合作，可灵在想怎么出海的问题。我其实想不出来他会怎么出海。这个快手跟字节不一样，字节是已经有非常成功的出海的经验，虽然也伴随了很多奇葩的事情，比如被美国人打啊，但至少他有经验了。快手没有，从来没有任何在海外成功的经验，但他们很想把他们可灵这种就是 AIGC 的业务尝试出海去做，所以他们非常需要落地的场景。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这块是不是会产生一些全新的机会啊。所以整个介绍一下这个会的意思啊，就是我因为有些自己的事情以及其他的原因我就没法去，但是如果我们的听友里面有兴趣的，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啊，很有意思。它是一个技术厂商去想办法怎么拥抱 AI 这个时代，然后去拓展自己。其实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第一，把它的业务基础设施化，它已经是基础设施了啊，但是要把它跟 AI 结合起来。第二，多找落地的场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然后顺便他们还会在这个大会上办一个创新大赛，这个他们办了好几年了，就 RTE 创新大赛已经是第四届了，实际上就围绕刚才说的啊，怎么用好他们的这个 RTE 的基础设施来做一些应用场景。当然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办这种科技大会是真的不容易。首先是你公司的战略要不是说为了办会而怎么样，是你公司实际上就要有这样的战略，然后把战略变成一个会的主题，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他们的战略我觉得是比较清晰的了，那么这个会也就跟着他去做，但是是不是能吸引更多的人，这个说实话真不好说，要看他们这个会办完了会怎么样啊。就下礼拜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
哎呀，说起办会，那我们也算是专家了
啊，那是
对。然后今年的11月2号3号我们会在北京召开第九届中国开源年会。
对的，
这已经是第九届了，这个哎呀，这个前面几届的那个酸甜苦辣等会儿再说，我先说我今年我的主要任务是叫做主论坛策划。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一个大会，像我们是两天的一个大会，目标是千人规模，然后呢我们希望有一个主论坛，然后呢有 N 多个分论坛。然后今年呢我们开源社呢还特别的允许其他的社区报名来筹办分论坛。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大数据的社区，你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大数据分论坛。然后呢就搞出来十几个二十个以上的分论坛。那些我们都不关心啊，就是说这个既然是你们社区搞的，如果你们社区自己面子不够招揽不来观众，那你们自己丢人啊，就不管了。那每个社区都会自己很主动，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分包的思路。主论坛呢还是我们自己策划的。就是刚才李俊在介绍这个声网 RTE 的社区的这个技术大会的时候，我就在看哦，他们是这么策划。那我们其实每年都要为这个事情要动脑筋啊。每年这个中国开源年会要有主题，那么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叫 Open Source Open Life， 中文呢叫开源新生活。所以呢我们以这个为标题来策划整个大会。所以两天的大会呢，第一天还是开源新生活，第二天呢叫 Open Source Open Future 开放新未来。所以第一天呢主要是讲围绕着个人故事，围绕着这个职业生涯，围绕着开源带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个人历程的转变讲故事的。第二天呢开放新未来就是主要是讲技术的。我们比如说第一天又有一个创新，就是说我们搞了一个叫做主题演讲家对谈。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请了四个演讲嘉宾，但是每个演讲嘉宾呢有25分钟的他的个人演讲时间，等他讲完之后呢，他的后面一位演讲嘉宾说，哎，你先别走，我们来聊一聊。他可以对前面的那位演讲嘉宾提一些问题，他可以提问的是
对于前面的演讲的内容可以聊一聊，也可以顺便的引出自己的后续的演讲，因为都是讲到的是这个个人经历嘛，就说啊，你是怎么接触开源的呀？啊，你又是怎么样干到这一行的呀？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在你的这个个人经历当中，你对于开源是怎么看？开源对你发生了哪些变化？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对谈。然后接下来是闪电演讲，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栏目，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五分钟的时间，而且是掐表的，到了五分钟一定会把它赶下去，所以讲不完的话就算了。所以每个人都会非常非常的紧张的要用好这个五分钟，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的话呢，就是很多个圆桌，但其中也会有这个王伟老师的这个每年都会有的中国开源年度报告的预发布。然后接下来我们搞了四个圆桌，第一个圆桌是开源与人工智能，第二个是开源教育，第三个是开源的社会责任，最后一个圆桌呢，是因为今年正好也是开源社成立十周年，然后呢就是找一些老朋友来聊这个我与开源社的十年之旅。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策划。这个策划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让能够来参会的朋友能够耳目一新，觉得哎，有点东西。同时呢，因为我们也做直播，我们还想让那些看直播的朋友不要下线，还接着想听下一段，所以这些都是考虑。比如说我们会有很多主题演讲，对吧？但是我们越来越到后面的话呢，我们就不再做主题演讲，我们以圆桌的形式来呈现。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主题演讲一般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而且到了年底了，十一月份的时候，那些被邀请来的大咖，他们的演讲说不定去就是上个月、上个季度，甚至是上半年都已经讲过了，他只不过再讲一遍就没意思。但是如果是圆桌，那就大家聊来聊去，聊来聊去的，就各自发挥。这样的话呢，反而会能聊出来一些新东西。所以像去年我们在成都的时候，中国开源年会也是搞了圆桌马拉松，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圆桌。那一场的不光是现场效果挺好，而且在线直播的效果也挺好。这个为什么会聊这个事情，就是在说办大会最开始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策划，就是这些人为什么会来啊，来了他们听啥呀，听了以后他们能不能满意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些都是策划，然后就开始配菜嘛。就比如说这个主题找谁来讲比较合适啊，那个主题是不是有更合适的嘉宾要换掉啊，然后就一段的不断的沟通，一会儿跟这个讲讲，一会儿跟那个聊聊，然后哎呀最后把这盘菜全部拼好了，然后就开始对外做宣传啊，我们要有一个精彩纷呈的大会，精彩纷呈的主论坛，欢迎你来到现场怎么怎么。那么在这个当中到底有哪些亮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再比如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就是我有好几次的去参加人家的大会的时候，我就会被安排在最后一个演讲。然后为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说演讲到最后人都会走的差不多了，所以呢他们就要安排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演讲嘉宾放在最后一个，而且通常还会再加上抽奖让这些人不要走掉。这些都是安排，就是为了办一个大会，为了保持人气，保持观众满意度，但同时还要保证的是讲师的满意度。如果讲师在台上讲发现下面没人了，这个讲师就会说你们开源社怎么回事，我下次不来了。这也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好，回到招揽观众的事情，招揽观众是真愁啊。就最2016年还是15年啊，我都有点忘了，应该是16年。那一年我们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办的中国开源年会，就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就是台下坐的全是志愿者，而不再是观众了。没了，没观众了，稀稀拉拉的一个教室，本来能坐五六十人的一个教室，然后坐了大概四五个、五六个志愿者，哎呀，那叫一个尴尬啊！
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招揽观众，就是刚才李俊你这样来帮这个 RTE 这个大会做介绍，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很感激的。对，好，下一个痛苦的地方就是办一个技术大会到底要不要卖票。这个非常困难。
对，
你看如果你不卖票你是免费的呀，免费的那些人会报名，但是来的人能来 50% 的人就非常非常好，通常 50% 都不到。这是第一个免费票的坏处。第二个坏处是他们很有可能早走，就是上午的会他们还在，下午就走了，两天的会第二天就不来了，就非常的痛苦。但是如果你卖票呢，你好意思卖票吗？你卖了票人家不来了，人家都不买了呀，所以也很难。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会卖票加送票。下一个问题是 你卖票的是卖票的，然后送票的人很轻松就进来了，那些买票的人又不爽，也很难。还有就是你送的太多了以后呢就不值钱了，所以也不能送太多。所以这个背后就是招揽观众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这个痛苦啊。然后再回忆一下，就是到了开会当天，一般我们这种办会的都会老早就到会场，然后比如说9点钟开会，我们一般7:30、8点钟就到，然后就开始焦虑啊。那个时候是最焦虑的时候，就开始看有没有人来。最开始都是稀稀拉拉稀稀拉拉的来个2个3个4个5个人，就非常担心到9点钟的时候能来多少人。就那个会场，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19年在华师大的那一场，然后在华师大的最大的那个大礼堂，那个地方坐满了，大概能坐500-600人吧。那个王老师，
对的，对的，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等啊，就看着一点点的人来，然后到了8:50到8:55的时候，终于放心了，因为那个会场已经快坐满了，终于觉得，哎呀，这次应该没大事儿。应该出不了大问题。这就是招揽观众其实有很多这种焦虑啊担心啊。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是第一天开完以后大部分就放心了，到第二天那当然人肯定会少很多，就第一天如果来1000人，第二天能来800就非常非常好了，能来600也不错了。但是第二天一般也就不要紧，反正办大会的酸甜苦辣吧很多很多。
我其实在想啊，就是办这种会，它的初心或者它的原始的目标到底是啥？
哦，对，刚才还没聊到这个呢。办大会再往前更难的就是招商，
啊，
就是你能够招
拉
到
赞
多
助，
少人拉赞助，对。
对，
然后呢，就是在开源社就更难，因为我们不是商业大会，我们是社区大会。所以我们通常不会跟赞助商承诺说，你只要赞助了，我就给你让你来演讲。没有，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演讲的品质给控制住。不是说你出了钱你就能过来乱做广告，那不行，那我们口碑就完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两难就是说，你又要从人家那里要钱，然后又要说你不要讲得太商业哦，你要多讲讲社区的，又开源相关的，你不能上来就打广告啊，这还得沟通。所以跟这个赞助商有很多的沟通。然后呢，另外一个其实开源社说实话还好，每年拿赞助都拿得还可以，毕竟这么8年、9年、10年下来以后，在业界的口碑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很多厂商，尤其是大厂，基本上早早就确定了，那肯定放心吧。这个就是一般在各个企业大厂里面的 OSPO 的朋友们。很早就确定了啊，放心放心，今年肯定还是照样赞助，原样原样，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比较尴尬的就是一些小厂商啊，去年赞助的，今年可能就没了。哎呀，今年我们有点困难，这个今年就先不考虑吧，明年再说。这个确实会有，所以哎，反正各种困难吧。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办大会到底为了啥？当然，开源社的目的是为了推广开源嘛，包括开源技术啊、开源文化呀，
然后能够让所有的国内的开源人能够交流啊，能够聚在一起，能够产生新的火花，这都是我们办大会的重要的目的。但是其实同时你也要考虑到，就是所有人的体验，就是比如说赞助商，他赞助了你的大会，然后呢他也派人过来摆个摊来介绍他的产品，来现场发材料，那么他的体验怎么样？他到底觉得他的那些材料发出去有没有用？这是赞助商体验。讲师体验，也就是刚才说的一个讲师在上面演讲，下面到底是坐满了观众还是坐了稀稀拉拉的几个志愿者，这个讲师体验也决定了他明年会不会来。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参会者体验，就是普通观众他到底过来听到什么，看到什么，觉得有没有意思，明年还有没有想法。然后还有一个第四个，其实是志愿者体验。因为所有我们开源社办大会，所有的志愿者都是没有薪水的，我们不给他们钱的。那么他们到底来做这些志愿者，忙里忙外，忙了一大堆的事情以后，他们到底觉得值不值得？他们到底下次还愿不愿意来做志愿者？这个真的还挺难的。你最多就是口头感谢一下，表扬一下，好一点嘛，发一个什么开源之星啊，什么 COSCON 贡献之星啊，怎么怎么，都是些很虚的东西。那么他们的体验到底是不是好？这个也非常难。所以办一个大会要把各方面的预期都照顾到，把这个想要办大会的这个主题给突出出来，然后最后那么一年一年的，年复一年的办大会，办下来口碑还一直能维持，这个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像开源社，我觉得还是一个算是非常创新的一个，而且比较敏捷的一个组织和办会了。对，那其实很多的一些大会甚至每年都在办，但是呢它的形式啊样子呀、啊、甚至都没有太大的一些变化。对，像我们参加的几些，那我们前面其实也聊过啊，像开源原子啊那些官办的，对，包括他们关注的点，对，那完全和刚才庄老师提的还不太一样。对，甚至在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基金会的一些会，对，其实最近也看到了朋友圈里面，对，也是在说像 CNCF 那个 Linux 基金会他的 KubeCon 大会、今年的那个透明度报告里面其实就提到了今年的参会人数只有去年的六成了，而且呢赞助商也少了不少，明年在哪里办其实现在都还不是一个未知数。对，这个呢因为我在疫情之前是第一次参加 KubeCon 的这种大会，对，当时真的还是一个热烈空前的一个状态，对，很多地方呢甚至都要去排队。对，那今天对吧，其实也就几年的时间，对，中间其实也去过几次，对，包括这种形式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变化不大，对，基本上就是很多开发者去领贴纸呀，抽奖啊，那个 T 恤啊，然后在上面去听这些那个嘉宾去做一些演讲，对，那多一点的就是像圆桌可能也有一些，但是呢并没有太多的这些变化。对，再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一波浪潮，对，像云原生下这一块它肯定也会往这边靠嘛，对，但是呢确实现在办会的成本和它的便捷性，对，我感觉更多了，对，就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包括那个整体水平，对，大家要拉起一个大会，对，我感觉还是你想拉其实还是能够比较快速的去拉动的。对，那我们其实也有感受，就是现在不是说会少，对，更多的是嘉宾还有观众不够用。对，那现在这些活动太多了，再加上这种直播的这种便利性，对，那怎么样能够考虑到特别是庄老师刚才所提到的用户的体验、嘉宾的体验、志愿者的体验，对，我觉得还挺是一个挑战的一个点。
对，我的一个理解啊，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如果什么都要考虑那么多的话，那确实太辛苦了。
确实。
这所以这些会啊，能不能就是咱不贪，咱就一两个关键的目标达到就可以了。我比较了解的会有几类啊，一类呢是跟游戏有关的，那就很简单，第一有新游戏发布，这个呢你不到现场看直播也完全没问题。第二它线下有很多的互动 cosplay 啊，新游戏的试玩啊，尤其是新游戏的试玩，现在是最近这些年比较火的啊，就很实惠，把这几个点做好，那它就一定热啊。这是一类游戏相关的，这个我觉得是已经套路做得非常好啊。就只要你有一些料，这个料主要就是一些新游戏的发布，一些大牌的展台啊，然后有一些试玩啊，基本上大家就是有时间就会去，乐呵乐呵都好，它有一种嘉年华的感觉。这种成功的案例非常多，而且也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如果你这些东西没做好，只是做新闻发布，那后面可能就不存在了。著名的就是像以前三大游戏展会其中最著名的美国西海岸的 E3 展，后来就没了。没了的原因就是他太关注各大厂商的发布会了，后面各大厂商自己在线上开就完了，根本不在乎线下这个展会，它就没啥意义了。那另外两大像 TGS 东京的，然后科隆的，那它就及时调整，现在就越来越多的是线下的聚会，然后试玩这些东西，就你在线上体会不到嘛，所以就有足够多的人还是会愿意去。第二类我比较熟悉的就是公司自己办的会，因为这个我自己去做过。还有像我刚才介绍 RTE， 虽然它有一定的社区的因素在里面，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厂商主导的会议啊，像苹果的 WDC 也是类似的。那么这种呢，它是带有很强烈的企业的战略发布或者战略传播的这样的目的在里面。那它很简单，它只要把企业的战略传播出去，然后有足够的吸引力，它想吸引的无非就是资本、合作厂商、开发者，它只要对这些群体发布的内容有足够吸引力就行了，线上线下相结合也没有问题啊。线下一定有老朋友见见面，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啊。内容要很好的传播，所以这种大会，包括以前我在以前的公司做的，我们都会特别的关注一个点，就是这些 material， 就这些演讲啊、文案啊、事后的采访啊，还有一些切片啊，能够足够好的传播，这个甚至比会本身还重要，因为它这个是它的主要的目的所在啊。当然现场他请专业的公司搞得还行就行了啊。这是第二类，就是我觉得公司的办的会。那社区的说实话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个就是老庄和王老师你们应该比我要经验丰富的多。那确实可能跟我上面说这两个相比呢，社区的会可能目标是不是没有那么聚焦，他可能会有几个不同的目标，又想线下聚聚会啊，又想招揽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想宣传一下自己等等等等吧，就可能这个目的会比较多样化。那甚至我觉得有没有可能考虑把这些目的切一切，用不同的形式去处理啊？线下的就多搞在各地的聚会沙龙就可以了啊，然后线上的这种年度型的一些重要的发布，一些重要的，比如说说实话你们那个会啊，我每年最感兴趣就是王老师那个发布，这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部分那我完全不在乎你在哪儿办，什么时候办，只要东西出来我能看到就行了。所以说实话就是可能还是要考虑每一个会它的核心诉求到底是啥，必要的时候其实可以切分切分，要一个会承载所有的事情那确实太难了，我觉得几乎不可能。你就比如像赞助和卖票这件事情跟你的内容有很大的关系，你又想广而告之，然后呢你又想筛选用户不要太杂，那这个就是冲突的。你如果广而告之，你就希望越多人，哪怕路人，这个人就是来蹭饭的，你都不要管他，你让他进来，人越多越好，找个巨大的场地啊，你就是要声量嘛。但如果你想筛选一些专业人士来做一些深入的讨论和传播的话，那你可能就得卖票，甚至你就不卖票都得邀请。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你目的不同，他这个选择就会差异很大啊，这是我的一点简单的理解。
说实话李军你说的是对的，但事实上他就会因为是一个社区，然后这个社区呢没有一个单一的意志，他是很多方，每一方比如说开源社的这个理事们，然后呢我们一旦组成了一个叫做 COSCON 的组委会之后，那么还会来一些其他的，不仅仅是理事，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关键人物，然后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多方各自想要实现某些想法的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分布式了，就比如说我就去做主论坛的策划，然后像那个陈阳他特别对这个黑客马拉松就跑步感兴趣，他就拉人去搞这个马拉松去了。
啊，是真的跑步吗？
对，真的跑步，会在开会前一天去跑个五公里到十公里。
嗯，还
他会对这个，
但还不是我们说的 Hackathon 啊，
还不是叫黑客马拉松，就是真的跑步。
嗯，有意思。
再比如说，
那这个完全可以做成不同的品牌系列啊，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实际上就是
有
很多的
射众，就是放在那两天里面。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有很多射众，有各种不同的需求，但是设计产品的时候得有人来设计产品。你不能说我要设计一个产品满足所有这些需求，我可以提建议，我说我们设计两个产品吧，一个就是黑客马拉松跑步啊，一个就是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啊，就是
不是这样。理论上呢，我们有一个叫总召，就是总召集人，他相当于是这个开源年会的总负责人。但是开源年会的总负责人呢，通常他不能太强势，他不能够说这个不行，这个不符合我们的总方向。一般在社区里面开策划会的时候，通常会是，哎呀，我想做一个什么，好啊好啊，那你去做吧。另外一个人说，哎，我还想搞个那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搞一个动手训练营吧。我们线下拿个电脑铁来焊点开源硬件吧，说好啊好啊，你去搞吧。
那我懂了，你们这个会的核心诉求是满足自己人的需求。
是的，
那就不用管了，那其他就都是第二位的，让他们爽到就可以了。
也不是也不是，不，我作为主论坛策划，我想的还是要突出开源社整体品牌的。
那在你主论坛里突出就好了嘛？
哎，对对对，就这意思。其他分论坛啊，
然后你在主论坛这里爽到就行了嘛。至于其他的，
对，各有各的爽，对的。
哦，那我懂了，你们那挺好啊，这也是一个独特的模式。
嗯，
好，那关于这个科技大会，我们就简单说到这儿啊。那年末接下来也会堆这样的会啊，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回头还会再总结给你们听啊。
嗯，
啊，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个终身学习和适老性的问题。这个话题的起点呢，是老庄看到母校啊，华师大有一个面向校友的一个很有意思的 program， 这个请老庄来跟我们说说吧。
因为是华师大毕业的嘛，所以就订了学校的公众号，反正有点什么新闻都会看到，然后就突然就那天微信公众号就推了一篇叫做校友终身学习计划。哎，我就觉得很感兴趣啊，我就点开，然后呢还专门访问了那个终身学习的这个网站。然后怎么说呢，它这个域名是这样的，叫做 xyxx.ecnusole.com。 然后我才知道这个 xyxx 就是校友学习的简称，这是域名的问题。然后进去以后呢，就发现它一共有八类课程，每一类课程的话呢都有大概看看啊，七门课，一共是五十八门，就七到八门课吧。它分别包括这个家庭教育、心理健康、自我成长、传统文化、人工智能、思维训练、信息素养、艺术赏析和课堂变革。那这是九类吧？对，一共九大类。然后呢，每一类的第一门课都是免费的。后面的课呢通常是校友价，大概是35块钱，对，还有20块钱的原价呢，都是 double， 就是比如说原价70，校友价35，原价40，校友价20，大概是这样。然后我简单说一下免费课程的名称啊，就比如说这个有一门课叫做关键年龄与关键教育，是讲家庭教育的，免费。还有一门叫做学会情绪调试，还有一门叫沟通艺术，还有一门是未曾千古，舌尖上的中华风味，还有讲人工智能的有一门课叫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策略与实践，思维训练的这门其实还挺好的，叫如何发现问题，还有信息素养的，信息素养的就比较水啊，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没找王老师，叫做PPT 视觉风格创意与实践，这门课是免费的。然后后面收费课程，哦，收费课程还挺贵的，65块钱了。 就打了对折以后是65块的，是 Excel 数据透视表实战。另外还有一门，就是光 Excel 它就出了三门课Excel 如何轻松定位查找数据，这门课65。然后还有这个中国传统书法名家名帖艺术赏析啊，义务教育新方案新课标解读等等，这些是免费的。所以怎么说呢，我自己觉得这个所谓的校友终身学习计划过于简陋了，至少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校友终身学习。怎么说呢，就是我心目当中的校友终身学习，是因为我当年在学校里读书是读的电子系，然后呢辅修了一个国际商务，国际商务当时的那门第二专业是学了10门课，然后拿了一门证书，当然其他的课就没法学了嘛，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如果在华师大他还再推出面向校友的一些微专业，比如说这个社会学，或者说是教育学，或者说是心理学，或者说是某一个的微专业的话，我其实会真的会非常很有兴趣的去学一学。但是他这里推出的一些课程就怎么说呢，就觉得这虽然钱也不贵了，但我还是不会花钱啊。就这种感觉，
就哪里让你不爽，
就是，太像是我要学的东西
啊。其实他们这个也挺难做的哈，他怎么知道校友们想学啥呢，这需求实在太多样化了。
不，
他
所以我并不让他，我并不需要他发明新的课程，
我猜想他一定是凑数凑出来的。
嗯，
每个院提供几个，我估计啊。
其实我倒不是说我要是我来搞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每个院每个学院都有应该有一些精品课程的，就应该把这些精品课程拿出来上课。
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假设我们学院拿一个课程，我自认为是精品啊，编程思维与实践。
对啊，
你会有兴趣吗？你肯定没兴趣啊。
对，我个人当然没有兴趣，但是不是说其他人没兴趣啊，但是就是说每个学院如果都把他的精品课程拿出来的话，至少还是很有排面的呀。
啊，
就比如说啊，历史系的历史精品课程，数学系的数学精品课程，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吧。
所以要看怎么包装啊，我觉得。
嗯，
包装和介绍和宣传很重要。
是的。
就光看名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当然有一些光看名字就知道肯定不怎么样啊。比如说什么 Excel 之类的，这种华师大专门拿出来就有点，不是说这东西不好或者没用啊，就是不体现水平，这个确实是。
对啊。
对，刚才庄老师提的这个像开放给校友的，对，其实我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吸引力的。对，就是即便你工作以后，对，其实你因为现在知识更迭挺快的嘛，对，你依托你自己的场景，然后呢时不时的也可能去连接或者是补充一些新的知识。对，包括我们现在像跨专业呀，包括现在热门的一些新的经济还有 AI 的一些点呢，其实还是挺有用的，至少从校友这个角度也可以去看。但是呢就是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李老所提到的，就是我们给这些毕了业的人究竟能够提供些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做的这些课程也好，这些资源也好，其实都是面向我们的学生的嘛。对，那更多的还是从学生的角度去讲。对，那如果想把学校的资源开放给这种职业的，对，特别是这种终身学习的，那其实可能是另外一套逻辑。那究竟应该去给他们提供啥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
对，这个事儿呢，就让我联想起一个正好我最近也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嗯，
就是从终身学习这个角度出发，你看我们做教育的，我以前我做了有差不多十几年的教育在线教育的事情了，我们教育行业的人谈起教育就只有两个分类啊，一个叫 K-12 一个叫职业教育，只有这两个分类。那当然还有一些细的什么应试啊，什么考证啊，什么素质啊，那些都是内容方面的特性。从商业上来讲，从用户群体上来讲，就只有两类人群， 一类是 K 十二，那就是小学到中学。稍微延展一下的话，把学前放进来，就是幼教放进来，其实这是一个大的领域，就是面向孩子的。那职业教育呢，就是面向就业的，它的目的就是就业或者转行或者职业提升，就很明确的就是这一块东西的。但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现在不是已经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了吗？我们的出生率下降，我觉得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就很多专家在呼吁啊，甚至很早就开始呼吁啊，我们要鼓励生育啊，要扭转这个生育率下降的情况啊。我的观点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扭转的。就是一个人类的社会进入到现代化之后，它的生育率一定下降，它的人口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它就一定会开始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就是这个趋势几乎不可逆。后面的人口缺失怎么办？靠技术发展来弥补。我觉得这是人类就只有这条路。你希望现在的人在享受了现代化、高教育、高素质、城市化生活之后，再回过头去生很多孩子、养孩子，这几乎不可能，这是反人性的。这是我的一个暴论啊。但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我觉得我们的国家以及很多跟我们类似的国家，它达到一定的现代化水平之后，它的生育率下降，它的寿命越来越长，那么整个社会里面的人口40、45岁以上的部分比重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在想啊，包括我自己现在也迈入这个年龄层了，所以我要给这个年龄层谋一些福利啊。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是不是可以开始考虑为这些人设计产品。那举个例子，终身学习。终身学习面向的人群既不是儿童，也不是对职业有很多焦虑和诉求的人，他的核心诉求可能也对职业有些帮助，但可能不是他主要的关心的点。他关心的点是我要感兴趣，我要从兴趣角度我要去了解有意思，然后肯定潜移默化也会提升我这个人。他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诉求，甚至还有一些更年纪更大一点退休的60、65岁以后的，他就是为了玩消磨时间。这个消磨时间我帮儿子带孙子是吧，那我这个时间段里面我是不是也可以顺便学点我感兴趣的东西啊，总好过我天天打麻将打牌吧啊。所以这些人群啊，它会带来全新的应用场景和产品需求啊，这是我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呢，就是回到刚才王老师说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没有人在为这些人设计产品。虽然我们国家从国家层面上适老性摆得非常高，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也介绍过，国务院有一个专门的适老性的办公室，要求国务院下发的所有的政策性的文件，包括规章制度啊，什么国标之类的，必须要经过这个要审核。就如果里面该考虑到老年人而没考虑到的话，这个是要打回去重做的啊，这是很高级别的这个跨部门协调机制，所以要求已经是很高了，但是大家的惯性真的还没有跟过来啊。像刚才说的这个课程，我认为虽然我们以前也时不时吐槽一下华师大有一些问题，但是毕竟它的基本素养摆在这里不差的。那么如果有人去认真的做策划，给自己的校友包括30岁、40岁、50岁、60岁的校友去设计一些课程的产品的话，我觉得会非常不一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我来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自己在做数字素养和计算机科学的普及教育， OK， 那我就一定会抓一个主题，我们校友课今年推出的校友课主题活动啊，优惠的课程是哪些呢？如何跟上快速发展的 AI 时代，然后下面分30、40、50、60年龄组，推荐一些我们认为很有价值的高水平的精品课，那是不是就不一样了？那这件事情难度在哪里？就是要有靠谱的人去做规划做设计啊。所有跟内容有关的东西，它策划都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不容易啊。但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有价值的，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老龄化社会的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就一定会往这方面发展。而这个群体呢，有时间、有钱、有消费意愿，但没有产品，这是标准的蓝海啊，同志们。
有道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赚的钱，而且是
多
一个。我提供另外一个提供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还有一类也是面向我们这个群体的商品，就前两天我还在跟我老婆在聊呢，就是 现在有亲子游的旅游线路，
嗯，
有没有亲老游？
旅游也是，
对，
亲老游。
我们想陪着爸妈出去旅游，
嗯，
而且呢，爸妈年纪越来越大了，我陪他们出去玩，然后呢，去哪儿是不是很轻松？开车是不是方便能到达？有没有相关的这种助老的服务？嗯，甚至医疗条件
是不是适宜啊？
对，对，然后相应的餐馆。有没有合适的餐馆，都是需要考虑的。整个游程的设计一定要放松，就是有些我可以不玩，稍微有点不舒服，我就在宾馆躺着。那宾馆的条件怎么样？宾馆里面的洗手间、卫生间的这个设施是不是有相关的这种安全，都是考虑进去啊。
对，
然后我才放心带爸妈出去啊。
嗯，没错，旅游、娱乐。教育这些领域是不是有专门针对特定年龄层，尤其是40岁5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层去设计的产品，这个真的，我反正个人真的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经常讲经济现在进入平台期了，没有前面那些年那么狂飙突进了，那么容易赚钱，现在更难一些了。那更难就意味着要有更多创新嘛，那怎么创新？当然要找以前不存在、未来可能很重要的领域了。哎，我觉得这个真的适老性的这个需求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现在的家庭，且不说大部分的老人，尤其城市里面的老人，他是有一定积蓄的，有自己的消费能力的。太大不好说，买房买车肯定买不起，但日常消费其实大部分还是有能力的。而一般的家庭，除了愿意为孩子花钱以外，就是愿意为老人花钱了。基础具备，缺产品。好，那关于这个话题，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啊。谢谢大家。
好，谢
谢
大家。
谢
谢
大家。
嗯，拜拜。